我们人或多或少，我相信都有好强、好胜、不甘示弱的一面。所以如果是这样，如果我们一定非要好像赢，非要得胜，那我们不是要跟我们旁边的人来比较，然后一直想着要怎样赢旁边的人，我们乃是要把我们那个很好胜的那个动力用在什么？用在对付我们仇敌魔鬼身上。所以魔鬼我们都知道，魔鬼他是狡猾的，所以如果魔鬼他是狡猾的，那我们要比他更聪明，对不对，但是当你想到哇，我要比我的仇敌更有智慧的时候，马上会想到什么东西？就是你如果要赢你的仇敌，那我们一定要对那个仇敌他的计谋了如指掌。换句话说，我们一定要可以认出撒旦他的诡计、他的作为，我们才可以比他至高一筹。所以但是很奇怪的是，我们信徒哦，虽然我们都知道我们周围在灵界里面有一个属灵的仇敌，但是很奇怪的是，我们明明知道旁边有这个恶者他在攻击我们，但是我们就是好像很容易的就放任他来 让他来摆布我们、欺骗我们。所以这是我们人很奇怪的，明明知道有危险，明明知道有人要骗我们，要叫我们跌倒，但是我们好像不放在心上，不理会。那最近呢，我就读到C.S. Lewis 一个很经典的作品，叫做 Screwtape Letters， 华文的翻译有些人翻译叫做魔鬼家书，魔鬼跟魔鬼自己讲话，或者是地狱来鸿，来自地狱的信。所以这本书我不知道大家谁有读过，是英文的一本书，很经典的然后读的时候其实很有趣，因为有点好笑，因为是讲到大鬼怎么训练辅导那个小鬼，要怎样好像真的很成功的骗到人类所以虽然那个故事它的内容是有点 fictional， 就是故事性是作者 C.S. Lewis 好像他自己想象大鬼跟小鬼他们的对话，但是其实那个内容还相当发人深省，值得我们去反思如果你们有时候真的有空，你这样去读的话，或是你听到，我们有时候想象一下，如果今天我们能够听到鬼跟鬼之间讲话，大鬼大魔鬼跟小魔鬼说你要怎样去骗人，有时候你真的听到他们那些对话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哦，原来我们真的在魔鬼的眼中是非常愚昧的。我每次叫撒旦撒旦，对不对？其实撒旦在撒旦的眼中，我们人很多时候也像撒旦，就是好像傻子一样，一直给他们玩，给他们骗，他们骗到很开心很爽快，然后我们什么都不知道。所以我们相信，我们这里没有一个人，这里谁喜欢做傻子的？没有人喜欢做傻子，对不对？所以当我们很恍然，有一天我们突然间有意识，原来在魔鬼眼中我们就像傻子一样，给他耍得团团转，然后呢他一直玩弄我们来寻开心啊，像他们很闷啊，玩弄我们一下，看到我们很惨他们很开心。其实我们想到这点的时候马上你自然的反应是什么？很生气，对不对？好像有时候我们讲我们这个世界的事情，有时候我们上网购物的时候，或者我们做生意的时候，如果我们有一点点察觉，那个卖我们东西的人还是跟我们做生意的人要占我们便宜，要骗我们，马上我们的心是有点生气的，我才不要给你骗，你以为我这么笨我的钱这样好骗，好像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就出现了。但是我不知道我们有多少人对魔鬼的这个诡计我们有意识的时候，我们有多少人是我们想到这个魔鬼在那边等着吃我们，我们还傻傻给他吃掉吗？所以其实当我们如果很认真的反思灵界里面魔鬼他是怎样要抓到我们来欺骗骗到我们的时候，其实我们很容易就会被激怒。一个正常的蒙恩的人是应该会被激怒才对，然后你的激怒要把你带到一种状态，就是什么？我超级不想让魔鬼得逞，我就是偏偏不要给他骗到我。但是我们 不知道有多少人有这样警醒哦。我们很多时候就是魔鬼，你要玩我，你就玩吧，我让你当你的猎物来让你玩。所以我们想到魔鬼的时候，当然我们对魔鬼的一些作为是有意识的，因为圣经里面也提到相当多有关魔鬼他的诡计和他的手段。所以我们今天来看一下圣经说什么。圣经都是我们很熟悉的，我们常常提到魔鬼的时候，圣经这些经文我们都听过。但是今天我们一起看哥林多后书四章四节，这里说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什么弄瞎了心眼。所以这个魔鬼是让我们眼睛肉体的眼睛很厉害，看钱啊看玩乐的东西很厉害，心里的眼睛很容易瞎掉，看不到什么真正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基督本是神的像。然后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四节，我们都知道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起初是什么？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然后我们都知道他最厉害说谎，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然后所以彼得前书告诉我们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然后哥林多后书二章，免得撒旦趁着机会胜过我们。很重要的是，因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我们属神的人比非信徒恩典多，是多在哪里？我们能够晓得魔鬼的诡计。可能对很多非信徒，他们的灵眼没有打开的时候，根本连意识到有这个属灵的危机都没有。但是起码我们认识真理的人，我们知道有这个恶魔他的诡计。但是虽然我刚才读的这些经文，可能很多你们都很熟悉，但我不懂你们读这些很熟悉的有关魔鬼撒旦的经文的时候，你们在读的时候会不会有点在想，在疑惑，到底撒旦一直说，圣经是说撒旦是狡猾的，撒旦是说谎的，但是这个撒旦他到底有多狡猾，到底他诈骗的手段是怎样的手段，我们都很好奇，对不对？所以今天我讲到这个要胜过仇敌的时候，我不但只是要回顾圣经告诉我们啊，撒旦是说谎的啊，撒旦是狡猾的，重点是我们今天讲到这个撒旦的手段的时候，我们是要分享一些实际的一些例子，撒旦他是到底怎样要叫人跌倒受骗。因为其实我们也知道，如果没有一些具体的例子哦，其实我们对撒旦的手段还是很抽象，就好像最近在这个我们社会当中，我们也发现最近很盛行什么诈骗的事情，对不对？ scams 现在在我们现在的时代社会也有很多的这种诈骗的案例。但是如果我们整天只是听到警察说哦，你们要小心啊，最近很多诈骗的事情，但是如果警察没有给我们一些例子哦，当今现代的那些骗子他们的手段是什么，我们没有听到一些例子啊，好像很多最近很流行的例子就是哦，你们要小心哦，有些网站是钓鱼网站 fishing website。 okay， 所以我们现在好像我们听到最近的新闻报道诈骗的手段是好像哦，他们会制造很多发明很多钓鱼网站，看起来好像真的，但是其实是假的，你把全部的情报输入之后呢，你就被盗取了。或者是现在他们也分享其中一些很普遍盛行的手段，就是分享那个 OTP， 分享你的密码，对不对？你这个密码分享出去了，那个诈骗的人就拿它来做一些不法的事情。所以有时候有这些例子哦，我们才知道哦，我要当心什么，上网的时候要小心看这个是不是真正的网站，然后这个密码不是随便给人。所以呢，魔鬼的诡计我们要知道，他很多的诡计是很 sneaky 的，很鬼祟的，很难意识到，很不明显，不容易察觉到的。所以从这本书 The Screwtape Letters 那个魔鬼家书好像从那个书的内容我就得到一些提醒。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些魔鬼他常常偷偷用的一些手段。那当然如果你们喜欢读书的
有些人说这本书有点难读，我第一次读的时候觉得哇，他的英文很难读，可是读第二次的时候其实还蛮容易读的。所以如果你们有兴趣，你们自己去读这本书的时候，说不定你们得到更多的反思和更深的感动。但是我们今天讲回来，魔鬼撒旦他狡猾的诡计在哪里？所以今天分享几样主要的。其实撒旦魔鬼呢，他是很喜欢叫人陷入一种有金钱的外貌，但是却背了金钱的实意的那个状态。其实在那本书有一个很好笑的一个部分，就是那个大鬼他还要安慰那个小鬼，因为那小鬼说，哎呀，我真难过，我失败了，我的那个猎物他今天信主了，然后那个他就很难过，他就很伤心，我的任务失败了嘛，他就跟那个大鬼报告。但是大鬼跟他说，哎，没事啊，放心，这个小事，人信主而已嘛。但你注意看他的整个生活，你注意看他的那个生活的习惯，他那个思想的那个模式，他做决定的时候，他选择的东西，其实你看，其实还是跟以前一样，没两样，他只是挂一个名，信了主。但是其实他的生活习惯，他的思想的那个模式，其实跟魔鬼，对魔鬼还是很有利的。怎么说对魔鬼很有利啊？就是他的生活习惯，他的想法，其实是很多时候给魔鬼留余地，让魔鬼能够有通道来攻击他的。所以这个大鬼跟这个小鬼讲的话，会不会很多时候也像我们的情况，好像我们自己好像也是信了主了，名字换了，但是呢好像原来很多地方生活思想还是一样。所以很多时候魔鬼在旁边看他偷偷的在笑我们，哎呀，这个人他以为他信主了。但是呢我们有时候我们一定要敏感，魔鬼他不是很直接的骗我们，但是他会把人带到一种状态。魔鬼其中一个诡计就是让人有一个想法，就是信主呢是在心里面的事，哎，我只是信主，我不用跟我的家人，不用跟我的同事说我信主了，然后我做的东西，我玩的东西，我追求的东西，其实还是可以一样，信主是在里面的事，不是在外面展现出来的。所以有些人呢他们就是因为这样的想法，他们就安逸了。那某一些人可能比较好一点，他们可能到一个地步，他们想，不可能不可能，信主不可能只是在心里面，一定也要反射在外面。然后所以他们就开始要悔改，就是哎呀，我的行为要改一下，我的生活要改一下。但是呢魔鬼这时候又有多一个手段，就是让人只停留在思想悔改，一直想要悔改，但是没有悔改实际的动作行动。所以其实一个人无论一个人他一直怎样的想多少次，想多深入，我一定要悔改，我真的要悔改，我应该要悔改，甚至他大哭了一场，我一定要悔改。那甚至魔鬼很好笑，那个大鬼跟小鬼说，小鬼你放心，那个人悔改了你不用怕，他可以大哭，哭到很惨，他要悔改，他甚至可以写一本书出来说，我是怎样有感动，我要悔改，这个上帝的话怎样让我扎心，我真的要翻转，我要改我的方向。他甚至可以把一本书写出来说他要怎样悔改，他要打他的悔改的感动有多强烈。但是小鬼，你只需要做一件事情，你一件事情成功你就好了，让他一直想一直想一直想要悔改，但是从来没有悔改的动作。他只要没有悔改的动作，小鬼你放心，他是安稳在我们的这个营内的。所以其实这个魔鬼他不是那么容易绊倒放弃的。人有悔改的感动，魔鬼不怕，只要我们没有悔改的行动，他就觉得其实我们还牢牢在他的手中。所以各位有没有发现，为什么魔鬼他一直要阻止的就是我们有悔改的行动，他不怕我们有悔改的感动。很多时候我们比较多是哪一个？我们比较多是悔改的感动，对不对？特别我们来教会听信息了，我们唱一首诗歌，哇，那个诗歌的歌词音乐很感动我们，我们就啊，上帝真的，我要转方向，我不要爱世界了，我一生要委身给你，有一个感动而已。但是你们发现，为什么魔鬼他的集中点是要我们没有那个行动？因为其实你会发现一个现象，就是当人有感动的时候， 但你一直留在只有感动没有行动的时候，慢慢我们连那个要悔改的那个感动会慢慢流失掉，然后到一个地步你会甚至有一个意念，哎呀，我是没有能力改的，我改不了的，你那个思路就会这样下去，就是要有感动没有做，然后感动越来越弱，到最后那个思想就是我办不到，我不可能摆脱这个罪的，我不可能摆脱这个犯罪的生活的，所以他就什么，他就放弃了。所以撒旦呢，他是很了解人性，然后呢撒旦魔鬼也很清楚。魔鬼，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发现魔鬼他有一个，当然这个是我要再讲，这个是那个作者想出来的，但是有点道理。魔鬼呢，他其实很实际很实在的，他就大鬼就跟小鬼说，你要知道人呢一定同时在他里面一定有一个善的地方跟有一个恶的地方，所以魔鬼很清楚，他无论怎样恶，他不能彻底把人里面一切的善拿走，所以他怎么做，他就跟那个小鬼说，你的诡计是什么，你的诡计就是你要尽量把人的善，既然你不能完全除灭人的善，对不对，那你怎么办， What do you do with the good， 你要怎样把处理人的那个善，把人的善挤到最抽象最远的那个地方，叫人把他的善意全部指向一个很遥远的对象，比如说一个他从来没有看过的人，他从来不认识的人，比如说他对一个非洲的难民非洲的穷苦人家，哇，非常的有爱心，很远，他不认识那个非洲的人，他不认识那个人的名字他的背景他的情况不认识，可是对他很有怜悯，然后呢你把他的那个恶全部集中在他身边的人，叫他对他身边的家人他身边的同事特别斤斤计较，特别不能容忍，特别受不了，特别不能爱，所以呢魔鬼有一个狡猾的那个动机，他就是他知道他不能完全彻底抹杀神放在人基本的一些良心基本的一些善，但是他把这个善放到最远，甚至我们他可以不但是非洲的难民啊，有些社会课题社会关心，比如说环保，他叫那个人把他的善全部放在我要爱环境，我不是说爱环境有错啊，他是把这个爱环境但是不爱身边的人，看到父母很讨厌，看到弟兄姐妹很讨厌，但是爱环境，所以魔鬼撒旦有这个，他就是把人的那个善弄到越抽象越好越远越好，然后人的那个恶那个罪性摆设在靠近的人越靠近越好，所以呢你会发现魔鬼他的为什么我说他很实在，所以我们不要被他骗，他清楚知道有些东西他是阻止不了的，因为他在上帝下面，所以魔鬼呢他阻止不了人信主，他阻止不了人悔改，他阻止不了人有美德，所以呢他就让那个信仰也好信心也好美德也好悔改也好变得越抽象越虚假越好，所以这些就是魔鬼他让我们好像有一个敬虔的那种表现，哇你真的悔改了，哇你信主了，哇你有美德，好像有一个敬虔的表现，但是缺乏了那个敬虔的那个精义，所以今天这个也是我们要反思的，我们很多人我们要问我们自己，我们的内心呢我们是真的向着神，还是我们更多是向着我们的老我，向着魔鬼他为我们安排的那个陷阱，所以这是第一个魔鬼的主要的圈套。另外一个对魔鬼来说，我们要知道对魔鬼来说呢，他不管什么方法只要是能够达到叫人远离神的目的的，他什么方法都可以利用，所以因为这样呢魔鬼他可以用人生的痛苦他也可以用人生的乐趣来捆绑人，所以无论是用苦难还是用快乐，只要能够弄瞎人的心眼叫人离开神，魔鬼就会用所以你们其实知道如果你们真的认识这个鬼魔鬼的诡计他通常是用明显的还是不明显，当然是不明显对不对，所以如果他是用不明显的，我们要知道其实魔鬼更高的 更有效的工具是苦难还是乐趣？乐趣，对不对？所以你们都有一点普通常识，已经比他聪明一点点了。所以其实魔鬼呢，对魔鬼来说，比苦难来说，其实用属世的安逸 worldly contentment 能够更有效的叫人忘记神。其实我们一般的想法，我们想到魔鬼啊，我们一般的 common sense 普通常识会让我们认为什么？我们一般的 common sense 会普通常识会让我们觉得魔鬼呢，他一定是给我们很多灾难苦难来折磨我们。当然我不是说魔鬼不会利用祸患，魔鬼也会利用灾害来打击我们，但是呢，魔鬼更多时候用的是人很难察觉也人很难抗拒的这个世俗的享乐来捆绑人。其实那个大鬼跟小鬼说，你如果可以的话，你尽量不要让你的存在被人类意识到，隐藏起来，不要出现。所以如果他出现，通常出现就是出现在恐怖的事情、坏的事情、不开心的事情嘛。所以你不要显露自己，不要这么快就露出马脚，你要躲起来。所以最好可以躲的是什么？安逸、舒服、快乐的情景。所以为什么像为什么这个撒旦比较喜欢用安逸？比较喜欢用安逸，因为如果坦白说，他当然有时候那个小鬼也是很可爱，他就跟那个大鬼说：“可是我喜欢苦难，我看到人很受折磨，我很开心，我看到人流泪，人很痛苦，我很开心。”这个大鬼跟这个小鬼说：“你傻啊，你不要这么容易开心，这个小小的开心，人因为痛苦哦，他们可能很流泪，他们可能挣扎受折磨，但是你要知道。”苦难有一个作用，苦难会让人意识到什么？人的脆弱。苦难会让人意识到死亡的临近，死亡的真实。苦难会让人意识到死后的命运怎么办，它会让人家想这个。然后 你这个傻的小鬼，你把人家放在苦难里面，人家这样看到自己有限，看到死亡的真实，他们不是靠近上帝。但是呢，安逸不一样，安逸呢不会让人家起疑心。人家开心的时候，人家很嗨的时候，人家很享受的时候，人家不会有那个疑心。然后呢，这个享乐反而可以很容易的让人类陶醉在这个世界，陶醉在到什么地步啊？到一个地步哦，人类开始有一个幻想。其实甚至基督徒可能也有这个幻想，我不知道有些基督徒你们会不会偶尔不小心掉入这个幻想，就是虽然这个世界不完美，虽然这是一个有罪的世界，但是说不定我们可以，如果够努力的话，我们可以打造一个人间天堂。哇，有时候撒旦给人这个舒服哦，这个文明，这个发展，这个社会的发达，到一个地步，人有这个虚幻的想法，哎呀，我知道我要死，但是可能我在这个地上我可以打造一个人间天堂，享受人生。所以呢，其实当人你会发现人是很难分心的，我们的心是被世界 投入在这个世界，被世界抓走之后呢，我们的心是没什么心剩下再去关注永恒的事、神的事、太遥远国度的事。所以撒旦的一大秘诀是什么？就是用属世的满足来骗人。所以我们知道，其实撒旦他怎么用这个享乐？我问各位，撒旦他能够制造快乐吗？我们有时候说，哇，撒旦他用好的东西骗我们。其实撒旦哦，他不是创造主，他是受咒主的。所以撒旦呢，他是不能制造东西的，他是破坏东西的，他是邪恶的，所以他制造出来的也是恶的，他不是制造好的。但是撒旦他是怎么利用这个世界的享乐来骗我们？撒旦他只能做的，他不能制造快乐，他不能制造 pleasures， 但是撒旦他只能做的就是让人哦，用神所不喜欢的方式，用不讨神喜悦的方法来享受神为人预备的快乐。所以他是利用神制造的快乐，性欲也好，吃欲也好，休息也好， 等等，甚至神给人那个创意来发明一些游戏，一些消遣也好，这是神给人的创意。但是撒旦滥用这些，然后叫人偏偏喜欢用神不喜欢的时间、不喜欢的方式、不喜欢的程度来享受神给人的一些快乐。所以因为撒旦他是他是阴险的嘛，他是不是真正要给人快乐的，所以你会发现当撒旦他用世界的玩乐要捆绑人的心的时候，他有一个 formula， 他有一个原则，就是什么，他会慢慢把人带到一个地步，我渴望快乐的欲望越来越强，但是我得到的快感越来越少， increasing craving but diminishing pleasures。 所以这个是撒旦哦，他一直把人推向的，所以变成我们无法自拔，我们追求世界一点点快乐，我们还要追求更多，还要更多，还要更多。为什么？因为它会让我们欲望一直越大，但是得回的回报、得回的快感越来越少，所以这好像吸毒一样。所以它是让我们不知不觉就这样上当的，一直吊我们胃口，但是最后呢，发现扑了一场空，没有办法得到满足。所以撒旦什么都可以用，苦难也可以用，快乐也可以用，然后呢，大罪也可以用，小罪也可以用，只要呢能够叫我们远离神的，他都用。所以呢，其实在那个那本书里面，那个小鬼又跟那个大鬼报告他的情况，每次要报告给那个大魔王的那个进展。所以呢，那个小鬼有一天就说，哎呀，大鬼啊，我真的是很惭愧啊，为什么？因为呢，我只有办法让我的猎物犯一点点小罪而已，我没有办法让他犯大罪，所以他觉得他很排斥。但是这个大鬼跟这个小鬼说，哎呀，小罪更好，小罪才好，小罪也可以使人远离神。如果呢，你能够用一些牌子啊，玩牌啊，一些小小的游戏啊，你可以叫人彻夜忘记神，那你用那个牌玩牌玩游戏叫那个人忘记神就好，你不用大费周章要叫那个人去谋杀人、去放火还是什么，你不用做那种夸张的，只要你用一个小小的东西能够叫那个人他犯小罪然后不管神，那更好。所以有一句话作者讲到蛮有意思的，其实最危险的路，最危险远离天堂，换句话说最安全去地狱的路是什么？就是你察觉不到的路。所以最有效可以把人送去地狱的路是什么？一个没有路标、没有指示牌、没有 warning、 没有警告的一个斜坡，不但是斜坡，是一个平缓的斜坡， gentle slope。 所以这样，所以小罪可以达到这样的目的。因为你会发现呢，我们自己也有常常有小罪，对不对？小罪有一个作用，小罪呢不容易被察觉，不容易叫我们受控告，所以呢我们不容易会拒绝，然后我们更容易什么上当，然后放任，哎呀小罪而已嘛，放在那边没关系的。所以小罪呢它的作用比大罪更强，因为它会让人更早借口来合理化自己的行为、自己的欲望，然后叫人呢慢慢到一个地步，你一直合理化的时候，这个小罪呢变成在人的定义成为什么无罪？哎呀，没事的啦，这个不是罪啦，这个上帝可以谅解的。所以有时候我们不警醒的话，我们不小心哦，就真的是掉入他为我们设计的圈套。比如说有些人可能有一个人他跟异性走得很靠近，然后他说，哎，没事啊，我没有犯罪啊，我没有跟这个异性有性行为，但是其实他心里自己知道，就算他没有性行为，他已经越界了。两个人没有结婚的异性走到一个地步越界了，虽然没有那个性行为，但是已经掉入魔鬼的那个圈套。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思想我们身边我们生命里面挣扎的一些小罪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会观察到，通常犯罪最难是在几时？第一步，第一步是最难的。为什么？ 因为我们有属 我们不但是有良心，我们还有属灵的良心，所以我们有圣灵的人呢，我们要犯罪的时候，那个第一步很关键，因为第一步有很多道德的挣扎，我们会挣扎啊，这个上帝不喜欢，这个是我不应该做的。其实那个第一步是我们犹豫最长的时间，但是各位有没有发现，当我们跨过这个第一步的时候，我们下面就乱来了，就放松了。所以魔鬼呢，他一直要对付我们，就是那个第一步，让我们慢慢慢慢的妥协，慢慢慢慢的发现，哎呀，一点点不用紧，我妥协一点点不用紧，我慢慢靠近那个罪一点点没关系。所以我们其实你会发现，当他的撒旦的计谋是叫我们一点点妥协，一点点放纵，但是当我们一点点妥协跌倒之后呢，他是大大的控告我们，然后他的控告带来的作用就是叫我们无地自容，没有办法面对神。然后很奇怪的是，当我们没有办法面对神，我们受控告没有办法面对神的时候，就开始一个恶性循环。为什么？因为当我们很脆弱的时候，只有神他的赦罪的能力，只有神他的帮助才能够叫我们逃离撒旦的势力。但是我们一点点受控告的时候，我们不想见神，没有脸见神，也觉得神不会接纳我们，那我们就是越来越沉沦。所以我在讲撒旦呢，他是大罪小罪都用，特别是小罪。所以我们身上如果有什么小罪啊，我们不要放任那个小罪。然后另外一个魔鬼的圈套诡计是什么？很普遍的，叫人只关注自己。所以他无论是用自怜也好，他无论是用骄傲也好，总之他的一个诡计就是叫人一直一直一直看自己。哎呀，我多么棒，哎呀，我多么被人忘记，哎呀，我多么差。甚至哦，有些人他可以谦卑，然后你以为哇，谦卑很好，对不对？谦卑是一个美德，谦卑是恩典嘛，谦卑是很好的一个东西嘛。但是连人的谦卑啊，如果不小心，也能够让撒旦变成一个什么属灵的骄傲啊？那你说这个骄傲怎么可能属灵？属灵那个骄傲怎么可能是蒙恩的？其实当一个人，所以撒旦他甚至哦，当一个人啊谦卑的时候，他也让那个人关注自己的谦卑。各位有没有发现，有时候你自己也 catch yourself， 你自己也是好像自己也警醒一下，好像有时候你突然间很谦卑的时候，那个时候突然当你关注自己，哎，我真不错，旁边的人全部 show off 的，全部都是好练的，全部都是骄傲的，哎呀，我真谦卑，没有去跟人家炫耀，哎呀，自己做东西没有给人家知道，然后呢不求回报啊！突然间你发现那个时候你是很谦卑，但是很奇怪，当一个人因为自己的谦卑而觉得不错，而觉得骄傲的时候，他同时就失去谦卑了，然后掉入那个骄傲的陷阱。然后这个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当人关注自己，甚至是关注自己的谦卑的时候。所以你看撒旦真的很狡猾，连一个美美的东西啊，很好的东西，它也可以变成一个不好的。然后为什么撒旦他一直要把人推向这个关注自己的境界？因为你会发现很自然的嘛，当我们人只有关注自己的时候，你还会关注，你还有心关注什么啊？当我们只有关注自己的时候，我们哪里会去纪念上帝他的美意、他的国度、他的计划？我们哪有空去管别人？别人开心，我们有时候如果你太关注自己啊，别人的开心成为你的痛苦啊！哎呀，别人就好了，幸福的家庭，钱很多花，很舒服啊，我就惨了。有时候很奇怪，就是当我们关注自己啊，不但不能爱人，别人的好反而成为我们的苦，叫我们非常的不能把神的那个使命活出来。那另外一个，第四个，魔鬼撒旦很厉害做的一个东西就是让人啊，所以这个你们第四个是我比较有负担，你们自己看一下。很多时候魔鬼会让人把信仰只是当做一个方法、一个途径，但是他们真正的目的是世界。 faith is just a means, but the world is the ultimate end. 所以这个是我们常会看到的，对不对？如果 你有时候甚至我们自己反思自己的心，我们看我们旁边的人，他们叫自己基督徒，他们去教会，很多时候人来找神只是为了要得上帝能够给他什么，但是他们不是真正的对神本身很有兴趣。尤其最近哦，不懂是不是最近，我相信不是最近而已，我相信是历世历代都有这样的写照，只是最近是网络时代，所以我们比较明显看到很多基督徒哦，他们也提倡很多社会议题，社会的关心 social issues。或许这些基督徒哦，他们开始一直提倡很多社会课题的时候，坦白说他们可能真心觉得是神的旨意要他们提倡一些社会课题啊，比如说爱动物啊，环保啊，然后一些权力运动啊，可能他们真的前面开始真的觉得神是爱嘛，所以神要我们做这些。当然我这里说我没有反对提倡一些美德，我们基督徒如果要提倡一些能够造福社会的课题当然没有错，但是我们要警醒，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一个基督徒，甚至你发现你自己本身哦，你喜欢基督信仰的理由是因为这个信仰他的教导，他的信念，他的说法能够成为辩护你的理想的一个很好用的那种道理哦，然后你是因为这个东西喜欢基督徒，喜欢基督教，换句话说对那个基督徒来说，这个基督信仰可贵与否取决于这个基督信仰能不能够支持他要提倡的 social cause 那个社会的那个课题的话，那这个是有点危险。如果一个信徒呢，他把这个信仰基督信仰当作宝贝的理由，不是因为主耶稣他流血救我们的灵魂让我们能够与上帝和好最后回天家，不是这个是最高的理由，这个是定义基督教的那个价值的理由，但是他把那个基督教当作宝贝，不宝贝是哦，这个我喜欢环保，我喜欢提倡一些运动，那个基督教可不可以支持我，如果不可以的话有一天算了， 我放弃这个信仰去找另外一个可以支持我的，这个就是那个危险，这个就是其中一个我们把信仰当作一个方法，当作一个途径来达成其实世界的理想。所以我们知道撒旦他有一招，他我刚才讲过了，撒旦有一招是什么，他如果阻止不了他就会扭曲，他就会使那个东西变质。所以撒旦呢他阻止不了我们信上帝，对不对？撒旦哪里这么厉害啊，可以阻止神要拯救人，但是呢撒旦不能阻止我们信上帝，但是他会试图企图让我们在信神的话的同时也觉得什么世界的教导世界的思想很有道理，所以呢这个会带来我们在潜意识里面，连信徒哦，在潜意识里面我们也会慢慢认为其实可能神的真理不是绝对的，不是最独到，不是最独一的，只是很多个真理当中我们可以参考的一个。所以撒旦很喜欢一个东西叫做什么，适中基督信仰， moderate Christianity。 所以什么是适中，适中是在中间，不是太极端。所以呢适中是什么，撒旦不能阻止人成为基督徒，但他把人带到 moderate 适中基督信仰，就是又要上帝又要世界，又信上帝又相信世界，又喜欢神的同在又爱世界。所以撒旦是很喜欢这样的适中基督徒，为什么？因为这样的基督徒哦，不可能对上帝全身摆上，不可能对神完全投入，然后也不可能完全效忠神。所以我们知道撒旦他是神的恩典哦，无法抗拒， 连撒旦也没有办法破坏神救赎的恩典，因为人上帝要救的人没有人能够抵挡，但是撒旦他会企图把人带到一种基督信仰 plus， 基督信仰加上什么？基督信仰加上社会主义，基督信仰加上心理学辅导学啊！你要去你有什么问题你要去教会祷告，但同时你要相信心理学，然后基督信仰加上什么安舒啊？你天国有一个位置，地上也要平平安安舒舒服服发大财嘛，所以基督信仰加上安舒加上很多，所以我们要提防的是这个基督信仰 plus Christianity plus Christianity and 的这样一个魔鬼撒旦的诡计。当然魔鬼撒旦是狡猾的，我说不完他的所有的诡计，我前面讲的这个四个只是综合一些我们观察到的，然后当然从书里面我看到的，书里面其实有31个 letters， 所以我只是 summarize 一点点，所以其实这四个只是给我们一个意识，叫我们发现不要以为我们自己很安全，其实撒旦一直偷偷的潜入我们要骗我们，那所以我们思想了他的一些诡计，那现在我们要思想那撒旦喜欢玩弄的人是谁啊？当然你说撒旦什么人都骗是吗？当然撒旦什么人，撒旦骗每一个人，但是有些人呢是撒旦特别容易玩弄的猎物，很容易上当的啊，所以撒旦特别喜欢嘎交这些人，就是特别喜欢这些人是不费吹灰之力啊，一点点他就上当了。所以怎样的人啊？这里几种，刚才我说撒旦特别喜欢叫人关注自己嘛，所以很容易只关注自己的人呢，他是成为撒旦很容易的猎物。当然每个人都自私，但是我们要知道自私有一个幅度，有一个程度的。所以我们信主的人呢，其实我们要发现我们的生命哦，应该是越来越从自私走向舍己才对的，不然你会发现我们太爱自己的这个心态，这个会成为魔鬼撒旦很善用的一个工具。为什么？当人太关注自己的时候，太自私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样的人，一个很自私的人，他通常只求什么？自己的舒服好处。所以这样的人他一遇到一点点的逼迫，一点点的难处，他一遇到一些不方便的地方啊，他是很容易就离弃神的。所以你们还记得耶稣讲的那个种子的比喻，对不对？在马太福音13章，那你说到有一个种子撒在石头，他是遭到患难的时候马上受了逼迫就跌倒了，另外一个撒在荆棘的种子，世界上有一些思虑啊，有一些钱财的迷惑，他马上被挤住了。所以你会发现当撒旦很喜欢玩弄自私的人，只顾自己只管自己开不开心的人，真的是他折磨到很爽快的人。另外一个撒旦呢，他有时候你会也是一样，自私的人关注自己的人就很容易陷入自怜嘛，所以自怜的人也是，你会发现自怜很容易把人带到我不要信这个上帝了，他不管我的，然后埋怨神埋怨人不开心。然后一个东西啊，自怜的人很容易掉入一种状态，就是没有节制，这个是第二种人，撒旦很喜欢玩弄的人，没有节制的人，特别自怜的人很容易失去节制的。为什么？哎呀，我都这样可怜了，让我 happy 一下，让我放纵一下，我都已经很惨了，很不开心了。所以自怜的人是越没有节制的，他就是觉得我有理由要体贴肉体，因为我很惨然后但是你发现没有节制的人他对罪其实是不是太讨厌，然后他对罪也不是很有警惕，然后他也更是没有能力拒绝罪。所以当诱惑来的时候，他就让那个没有节制嘛，他就让撒旦一直的攻击一直的袭击，没有能力反抗，甚至也不想反抗。为什么？他觉得我喜欢放纵，我喜欢陶醉。所以这样的人是撒旦很容易的，当没有节制没有心要节制的时候，撒旦很容易吃掉。另外一个不用说的，骄傲的人，骄傲的人是什么？目中无人，也不会把神放在心上。所以这样的人呢，他不管神不管人， 这样的人撒旦是不用费太大的心思哦，他就可以挑动这样骄傲的人来亵慢神，拒绝神。然后最后另外一种，撒旦很喜欢找谁，不是大有信心，小有信心，很信心很小很小的人。你说信心很大的人，撒旦还怕他一个祷告把撒旦不懂飞到哪里去了。那是信心小的人啊，祷告撒旦也不痛不痒。然后呢，其实撒旦他很喜欢找胆小怕事的人，因为胆小的撒旦是很喜欢用人的惧怕阻止人来成就神的旨意。你会发现很多时候啊，我们不敢传福音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惧怕的时候，哎，这个人讲想我，我会不会得罪我的全家谱，然后所以因为这样我们萎缩了，然后就不做神要我们做的。所以撒旦呢，他是不怕这样一个信心小的人，然后反而撒旦可以利用人的小信，很容易叫人什么犯罪。各位有没有发现，很多时候我们的犯罪除了我们的私欲带来，很多时候人犯罪是从小信出发来犯罪的。比如说我小信，我不相信神能够照顾我的未来，我就贪心，我就偷窃。然后有时候呢，因为小信说谎，哎呀，我不说谎的话，我会遭受很严重的麻烦啊，不方便。所以很多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的罪是因为我们的怕而来的。亚当也是啊，他犯罪的，他怕上帝，他就更远离上帝。所以其实撒旦是特别找怕小信的人。所以我们，当然还有很多人是上帝，不是撒旦可以玩弄的，但是我们起码有一个意识，我们就祷告，我们不要成为撒旦容易玩弄的对象。那我们讲了这样多，最后还是要问，讲回这个主题嘛，那我们讲了这种撒旦的诡计玩弄的对象，那最后我们一定要问，我们要怎样胜过魔鬼，比他更聪明呢？我讲这样多了吧，魔鬼啊，我很怕大家最后说，哎，魔鬼太可怕了，魔鬼啊太厉害了，他的阴谋，他的 IQ 太高了。但是呢，我们不是要怕撒旦的，因为上帝已经胜过这个英明，看似英明的撒旦，然后上帝也会让我们靠主得胜。我们一起来读这个诗篇119，这个也是我的主题来自的那个经节，所以诗篇11997节，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的思想，你的命令常存在我心里，使我比仇敌有智慧。所以这一句话你们记住就可以了，你的命令常存在我心里，使我比仇敌更有智慧。刚才我说了仇敌，我一定要讲撒旦他的计谋，我们才能够防备，知道哪里要保守自己的心。但是秘诀在这里，98节，神的命令。99节，我比我的师父更通达，所以通达跟智慧是一样的意思。他怎样更通达？因我思想你的法度，可以跟神的话又有关系的。我比年老的更明白，明白也是跟智慧有点关联的。因我什么？因我守了你的训词，也是跟神的话有关系的。你禁止我脚走一切的邪路，为什么他会被救哦？被勒住，不走邪路，不走愚昧的路，不走那个 gentle slope， 那个缓缓的那个斜坡，不犯罪，不糊涂，因为他遵守神的话。所以神的话保护我们，不走上那个愚昧的那条路。然后102节，我没有偏离你的典章，因你教训了我。你的言语在我的堂何等甘美，在我口中比蜜更甜。我借着你的训词得以明白，所以我恨一切的假道。所以训词，神的话让他明白了，他可以拆穿假的，然后也恨那个假的。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所以魔鬼哦，他是这么狡猾，我们要打败他一定要有更高的智慧，然后这个更高的智慧当然是来自上帝的话。所以我们要知道，对付谎言最佳的秘方就是真理还有事实。所以撒旦是很怕人认识真理的，他是很怕人接触神的道然后认识明白的，因为神的真理才能够揭穿他的诡计。所以圣经说嘛， 你要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得以自由。但是当我们讲哇，我要认识神的话，我才能够胜过撒旦，我们这个时候也要小心，因为我们不要被撒旦误导来曲解圣经。所以撒旦很厉害，为什么我们每次听我们的牧师在生命堂的信息一直拆穿假道？因为撒旦知道最能够比他聪明的就是神的道，所以他不能阻止我们听到，他就让我们一直听错道，一直理解错圣经。有些人是读了圣经但是读不懂那个经义，然后把自己的那个意思套在神的话。然后我们人最喜欢是什么？因为我们好像对灵界的奥秘有时候有点糊涂嘛，所以我们人很容易犯的一个毛病就是按着自己的经历，按着自己的感受、经历跟感受来解释和认识神的话。所以因为神的话是这么重要的秘方来解除比撒旦更聪明，所以我们在这方面，在神的话要更装备自己。所以圣经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要比仇敌有智慧，都跟神的话有关。所以如果你们想起耶稣的例子，在马太福音四章，你们记得 right， 耶稣被撒旦试探，他其实没有用很多很奇特的方法，耶稣没有变很多魔术，耶稣三次都用神的话，耶稣没有一次变魔术，一次讲方言，一次什么，都是用神的话，然后就把魔鬼赶走了。所以同样的，经文告诉我们，我们要胜过魔鬼，比他更有智慧，我们要两个，爱慕神的话，不住的思想。所以其实我们要知道，这里讲的重点是什么？爱， OK， 当然是讲到神的话，但是我们对神的话的那个反应的way，我们对待神的话的那个心态，每个人不一样。有些人听了哦，一只耳朵进，一只耳朵出，所以他生命没有能力，然后一直给魔鬼撒旦玩弄。但是这里强调是爱还有思想，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知识，换句话说，神的话 per se， 神的话而已。你当把神的话当作字面的话，知识本身不能完整的救我们。当然我们要先知道，知道是第一步。所以我刚才前面花很长的时间给大家一些例子，撒旦是怎样的来要骗我们。所以知道是很关键，你知道有钓鱼网站你就不会去那个钓鱼网站。但是知道过后呢，我们很重要的是要什么？要更深的善用那个知识。所以没有纪念、没有确认、没有应用的知识只是知识而已，只是停留在知识而已。所以如果我们懂了神的话，但是我们没有常常反思，这里讲不住思想，我们只有懂神的话大概一个礼拜听一次，大概我知道神有十字架、有宝血、有魔鬼、有天使，我们大概知道，但没有反思的话呢，你会发现我们没有反思的同时，神的话只是留在我们的潜意识，抛在我们的脑后，它不是在我们的活泼的意识里面，它不是在我们的 active consciousness， 就是 它是在抛在脑后的。大概我一个印象啊，有神的同在，大概我一个印象耶稣是得胜的，大概我一个印象我要远离罪。但是我们如果没有一直反思呢，我们不能把神的话从后面放到前面，就是你的意识里面很清晰，哇，神真的是同在，魔鬼撒旦的计谋真的是在旁边，我们要小心，这个世界真的是短暂的，更有价值的是永恒的等等。所以你会发现呢，当我们不常常思想神的话的时候呢，当撒旦他的暗示来，他的谎言来，我们的意识不强的话呢，我们不会多加考虑，我们就会接受撒旦给我什么我就接受，撒旦给我什么好玩的我就接受，骗话我也接受。所以呢，我们要真的警醒，好像一个军人哦，一个军人他是一定要随时握住他手上的武器，穿好他的防弹衣，那个时候他才是最安全的。如果他在战场，现在他在战场，他的手上要握住他的兵器，身上要穿好他的防弹衣，他才是最安全的。所以 同样的，我们也在战场，我们现在每天走的地方，甚至连教会也是，有时候也是一个战场，因为撒旦最攻击教会嘛， 叫信徒听了听不懂，然后彼此比较，彼此羡慕，彼此妒忌。所以我们在战场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随时思想神的话，让神的话靠近我们的心，靠近我们的意识，活跃的那个意识，不是潜意识，然后让神的话来引导我说的每一句话，你才不会说错话得罪你的肢体，然后让你的肢体受伤还是怎样嘛。所以这个神的话在我们很活跃的意识的时候，哇，人家激怒你，你突然间可以温柔，人家让你挑动你的贪心，你突然间可以满足。所以这个是我们不断思想神的话才会经历的，才有节制抵挡魔鬼。那所以呢，上帝，我们讲到这个第一个，你要得胜撒旦是要常思想，不要让神的话只是留在后面的抽屉一个角落，把它带到很有意识的前面。然后第二呢，你有意识了，当然很容易的，其实上帝的方法不是太难的，所以小孩子也可以信上帝，小孩子也可以蒙恩的。第二个呢，遵守神的话，就这么简单。因为你会发现很多时候我们给魔鬼撒旦有力量是什么时候？我们犯越多罪，他越有力量，他越有把柄在我们身上，他越可以控告我们，越可以控制我们。所以呢，我们要摆脱魔鬼的这个把柄捆绑，我们真的要保守自己，从神得能力，避免犯罪。我不能说完全不犯罪，但是避免犯罪。所以我们如果要，那你说我要遵守，我要不犯罪，我要顺服上帝，那一定要认识神的话嘛，神的话才告诉我们要在哪里遵守，遵守什么。所以神的话呢，一个事实就是神的话是不会变的，你遵守也好，不遵守也罢，神的话会实现的。所以上帝呢，他是一直把我们带到最有智慧的方法就是遵守神的话。因为遵守神的话，不但你会看到成就，当我们遵守神的话的时候，撒旦的攻势就被打破了。因为撒旦一切的集中点就是让我们，该我说什么，只有悔改的感动，没有悔改的行动。只要没有行动，撒旦说放心，那个人还在我手中。但是你一有行动了，撒旦的势力破了。而且你会发现这个有一个原理啊，你做了一次，你顺服了一次啊，你下面更有力量再顺服，顺服的更美更好更深，是这样的。但是你一直逃避，一直妥协，你越妥协越厉害，但是越顺服也可以越顺服越强。所以我们虽然讲到这么多about神的话，但是我们的肉体呢，很多时候会让我们不看重神的话。所以我们一定要祷告。所以马太福音告诉我们总要警醒祷告，对不对？因为你的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是软弱的。所以我今天结束的时候，我们没有一个人，每一个弟兄姐妹们，没有一个人我们可以靠着自己来得胜撒旦，比他更有智慧。但是呢，上帝已经给了我们制胜 outwit 制胜撒旦的方法，就是抓住神的真理，不但是抓住一个知识，不住的思想祷告遵行。然后最后结束，神给我们的漂亮的应许是，我们在祷告神帮助我们胜过撒旦的时候，神给我们的很漂亮的应许，小子们，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就是一切的仇敌，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的更大。所以这是上帝的话，很坚强我们的心的一个事实。所以盼望我们都欢迎圣灵常常用神的话来激励我们，让我们用神的话来得胜撒旦那个自以为聪明的计谋。所以求神保守我们的心。我们这时候一起来祷告。慈爱的天父，神，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常与我们同在，因为你应许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大过在我们外面的。虽然撒旦魔鬼虎视眈眈要吞吃我们，要破坏我们，要偷走我们生命的喜乐，偷走我们的冠冕，要破坏我们与神灵的关系，但是我们感谢神，你不会让他得逞，只是求神你让我们众弟兄姐妹们今天听到神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有心与圣灵同工，配合神，顺服神，也喜爱神你的话，不但听你的话而忘，乃是常常 不住的思想神你的话，让你的话在我们的意识很活跃的运行的时候，我们能够得到保守，不掉入撒旦的陷阱。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